旅行路上听格列佛，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
各位格列佛的小伙伴大家好，那么我是石涛。那么今天呢，我们格列佛的直播间呢，请来了一位身在大阪的旅行的达人，他叫张迪。那么他呢，在日本的大阪呢生活了4年。那么他呢，是一位日本的摄影史的摄影师。那么平时呢，他也非常非常喜欢旅游。那么现在呢，他人就在日本的大阪，也在我们的格列佛的线上。那么现在呢，有请他跟我们的格列佛的伙伴打个招呼，也给我们介绍介绍他眼中的大阪。张迪好。
啊，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张迪。
那么张迪呢，平时呢，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呢，也在丸子地球呢，会做一位这个导游，经常呢带这个客人呢，在大阪呢玩一玩，转一转。那么张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你在大阪生活了4年，那么你眼中的大阪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啊？
在我眼中，大阪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综合的很完美的一个城市。具体来说呢，它要是说它的现代化呢，可能会稍逊于东京；要是说它的传统化呢，又可能稍逊于京都。可是如果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比京都和东京都要更好的将两者融合到一起的一个城市。
它是一个跨界的城市，或者是它是一个交融的城市，是吧？
对对对。
那如果假如我们游客去大阪玩啊，那我去第一次去大阪，那么您应该怎么推荐我在大阪怎么玩比较好呢？用几天的时间应该走哪些景点比较好？
我的推荐的话就是，一般来大阪的话要2至3天，然后如果先说一下两天的这个方案吧。两天的话就是其中一天我们可以去大阪的环球影城。环球影城现在目前应该是在新加坡和美国都有，然后是日本的环球影城要比美国和那个新加坡更好的地方在于它里面有一个哈利波特园区。可能现在有很多那个哈利波特迷，年龄上的跨度也非常大，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年纪稍微小一点的，都想去感受一下魔法世界，所以我很推荐那边。而且像那个环球影城的话，它就是小朋友在里面有自己相应的园区，就算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呢，也有它相应的那个园区，所以就是在里面玩一整天都没有什么问题。尤其它会针对于不同的那个时节，像现在是快要到那个 Christmas， 就是圣诞节嘛，里面它晚上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那个圣诞树上面打光的那种举办的活动，就会根据特色来安排它的园区的活动，所以比较有意思。在那边基本上就是可以从早上9点开园一直玩到晚上9点闭园这样。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的话就是去一些大阪的基础景点，一般推荐的话就是早上的时候先去一下黑门市场。像黑门市场的话，大阪是吃东西比较厉害的，就被称为那个日本的厨房是大阪，而大阪的厨房就是黑门市场，里面有很多新鲜的海鲜，有很多大阪的大的酒店呀，然后餐厅呀，早上的时候都会去那边进货，所以那边去就是能吃到一些很地道又新鲜的，像生的螃蟹呀，然后刺身呀，三文鱼之类的，所以那边就是早上可以到那边稍微尝一尝，垫垫肚子，然后开始一天的旅程。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大阪城公园。大阪城听起来是一个公园，它其实里面还有很浓厚的历史沉淀。它外面扩建为公园之后，就会方便整个大阪市区的人民进去那个散步呀、锻炼呀。之后绕到公园里面就是有大阪城，大阪城中心是天守阁，是当年丰臣秀吉修建之后德川家康改建最后遗留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世界遗产文物。在那边就是既可以了解那时候的那个历史呀，也可以绕着大阪城参观一下那个时候的 遗留的建筑风格，然后看一看它的小花园。而且大阪城公园是三月份樱花季赏樱很漂亮的景点之一，那个时候去的话就是大阪城真的是就是三五步就是一个美丽的风景，这样在那边聊聊天吹吹风看看樱花都是非常好的。然后秋天的时候那边的枫叶也很漂亮，有很长的那种拱形状的那个银杏树林，然后枫叶的话就是要靠近大阪城内的时候也有成片的枫叶林。这样大阪城因为比较大嘛，所以可能花费的时间要稍微久一点，一般大阪城结束之后大家就是肚子也会饿了，之后就要去吃饭的地方。吃饭的地方一般我们推荐的是大阪的通天阁，然后那边就是有通天阁，它建得很早很早，现在的通天阁已经是第二代的了，可以上到阁顶去看一下风景。然后阁下面它那个有大阪吃炸串，大阪的特色有炸串，然后那个章鱼小丸子和大阪烧。然后通天阁那边的炸串的话就是它的推在店门上写着元祖炸串，它就是最初的店是在那里的，所以也可以去那边吃炸串呀，还有那个河豚的店呀，那里拍照就是也很漂亮，一看就是日本特色风格的商店街那样。那边吃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会是去梅田。梅田是大阪的市中心，一般是大阪的年轻人去那边比较多。像我们接下来一天如果购物的话可能会去新斋桥，新斋桥的话就是游客比较多，梅田呢就是日本当地人比较多。在梅田的话肯定会去一下有个叫有都八喜的店，像我们日文的话就会念有都八喜カメラ，它是一个卖电子产品比较多的地方。梅田的话还不算是购物，因为购物的话我们可以安排到接下来的一天，因为梅田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像梅田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电器城以外，它还有一条商店街，那条商店街呢里面就有很多大阪的那个特色的吃东西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还要去解决一下晚餐嘛，像梅田的话它有一个店，那个店比较特点的就是它可以让客人自己去感受做大阪特色小吃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那个店里是做大阪特色小吃的章鱼烧和大阪烧，然后它是让你自己去做，然后自己做完之后再自己吃，所以就是你既可以吃到特色的当地的食物，又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食物是怎么做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样。除了这个之外呢，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摩天轮，这个就是大家也都因日本人他有一个很执着的点，就是非常喜欢去见摩天轮，可能就觉得比较浪漫，而且他会摩天轮打光嘛，晚上会变颜色呀，红色的彩色的之类的就会很漂亮，大家就都很喜欢上去去做一下感受，而且他们就是越做越大的这种感觉。除了那个摩天轮以外呢，这边现在来日本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很喜欢日本的动漫，在梅田那边就会有一些动漫有点动漫主题的店，里面会有卖一些手办呀，然后漫画 CD，还有那个 cosplay 的服装之类的，也有很多稍微年轻一点的客人就会特意去那边看一下感受一下这样。然后就是梅田的那个天空大厦，有点类似于东京的那个天空塔，这个天空大厦也是登上去之后可以直接俯瞰整个那个大阪地区的夜景，所以晚上的时候上去看也很漂亮，而且里面还有专门为那个情侣设置的拍照的地方，上面也会锁了很多情侣锁之类的，就是一个比较年轻人现代化的地方。而且现在近期天空大厦下面因为德国大使馆在那边，所以它下面现在还开了一个德国的圣诞市场，过去之后就是浪漫加浪漫，非常值得晚上去转一圈的地方这样。
了解，等于就是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安排的还是挺满的啊。那么如果接下来还有时间，我们第三天还安排吗？或者是说我们第三天就可以打道回府或者去其他的地方？
第三天其实大多数客人都还会去安排一下，主要就是以女性客人为主，因为大家会去想要购物嘛。大阪作为日本第二大经济发达的地方，就是购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像我刚才有讲过，如果要是购物的话，肯定是首推新斋桥，因为新斋桥它连着道顿窟，那边既可以感受日本的那个氛围啊、文化呀，然后又可以去现代的地方购物，所以就很推荐那里。那个地方，商店街还蛮长的，基本上要是想好好的买东西的话，买一天都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它有一些，现在很多人就是会喜欢日本的当地的潮牌，然后像新斋桥那边，它会旁边连接着那个美国村，所以它整个就是既有潮牌，也有那个大的大型百货商店，像大丸之类的，里面那个可以买奢侈品呀，可以买一些国际上大家都知道的牌子，也可以买日本当地的一些那个特色的潮牌。而且它还有吃东西的地方，比较有名的有一个龙虾三明治，它是就是在像我们一般都吃热狗里面是夹那个香肠嘛，它是在里面夹龙虾，然后最近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过去尝尝鲜。还有一个那个老爷爷的蛋糕房，好像是去年开始有开到国内去，它是在日本这边就是经实惠好吃还不贵的一个蛋糕店，然后主推的是那个起司蛋糕，大家一般都会买来之后放在酒店第二天早餐或者是晚上饿了的时候的夜宵。然后就是整个新斋桥走过去之后会经过一个桥，桥下是大阪的那个一条主河流，大阪还被称为水上城市，它有很多河流，河流上面就可以坐那个船绕一整圈，然后看大阪的一些沿途的商店街风光。而且大阪人关西人就非常热情，你在经过两岸还有桥岸的时候，上面的路人就都会主动跟你打招呼，这样就整个气氛会非常的嗨。在那边的话，道顿窟那边有那个格力高的经典举牌子的小人，宣传那个运动精神的，大家都会到那里去跟着摆姿势拍照这样。还有就是这一天的话就比较推荐去那边吃大阪的特色，叫蟹道乐，吃螃蟹的一个店。这个店很神奇的是，一般网上或者是打电话都很难预约到，但是你当场去的话却有可能有座位，所以就都会直接带着客人过去要一下小牌子，排排队之后就能进去吃了。因为日本的话是毕竟岛国嘛，它的海产品非常出色，然后螃蟹就是在大阪的这家店里是格外的好吃，有帝王蟹呀，然后种类很多，吃的方法也很多，所以这边就非常推荐。像它那道顿窟的那一条长街是被称为三岛街的，就是在里面要吃岛、喝岛、玩岛，就是在里面怎么样潇洒都不为过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就会去感受一下那个日本特色的居酒屋，类似于我们的小酒吧，但是还比较有日本氛围的那种，然后小吃啊随处都可以尝一尝，有很多比较新出现的潮的东西都会在那边先有店开出来，比如说韩国的那个七彩棉花糖呀，有那种花瓣形状之类的，然后其一些比较特色的地方还有药妆店都会在那边出现。尤其是药妆店，除了新斋桥以外，在大阪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此集中大规模的地方，在那边就是你可以各种货比三家，然后去买自己喜欢的，而且因为店比较多嘛，所以东西也比较全，基本上没有在那边买不到的东西，就都可以大肆的采购，这样基本上一整天就是连购物带吃东西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完成这样。
了解了解，那我听了这第三天其实还挺必要的，那一定要去这个青台桥还有刚才你说那叫三岛街哈，吃岛喝岛玩岛，我觉得还真是应该体验体验，如果不体验的话只是看了这个景点还有环球影城， 我总是觉得还是缺点什么。
嗯，所以那个地方很推荐。
那么就是三天的时间基本上还是可以对大阪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吧？
对的对的。
接下来如果还有时间的话，那大阪周边的这些城市您还有没有推荐呢？
一般大阪
周
边的城市的话，我是主推两个城市，一个城市很小叫吹田市，它是没有很明显的跟大阪的隔界，我要不说的话客人可能都不太意识得到那边已经不是大阪市了。那里我主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拉面体验馆，就是大家有的人可能会知道，有的人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杯面它是由日本开发，日本首推出来的嘛，然后它的那个纪念馆就是为了纪念这个那个拉面推出来的那个这个人，然后在那里之后呢，你可以预约两种，一种就是要提前大概两三个月预约，这个预约之后你是可以进去直接自己做一次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杯面，你是从和面开始一直到把这个面给炸出面饼来到封到那个小盒子里面，整个过程都是可以自己做的，但是因为这个一般预约的时间比较久嘛，可能就是客人都不太会对这个感兴趣，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推荐的是到那里直接就可以去做的，就是你自己去制定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杯面的杯子，你可以在上面就是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写自己喜欢的文字，然后最后这个杯子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你自己的，然后他再帮你在里面装上面饼，然后封上盖子之后，最后外面他会为了防止这个面被压碎嘛，还会帮你用那种膨胀起来的气球袋帮你压好，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像小袋子一样的背出去，然后有的人可能带小朋友的话就会小朋友比较喜欢，或者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自己做的很有心意的东西，就会做完回去送朋友送亲人这样，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奈良，有一些客人可能不太清楚奈良和大阪之间的距离，或许还觉得就是比较远，但其实从大阪到奈良非常的近，甚至比从京都去奈良更方便，直接坐电车不到一个小时，然后票价也很便宜就可以到达奈良。奈良它是被评为那个国外的海外游客最想访问的日本十五大景点之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奈良有野生路上走的小路。奈良的话作为日本的最初的古都，它有很多的唐朝遗留下来的风格的建筑，像很有名的东大寺，然后还有东大寺旁边的春日大社，以及那边的那个有五重塔的星宇寺，它们三个就构成了奈良公园，然后在奈良公园里面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梅花鹿，基本上就是鹿在奈良算是一个吉祥物的存在，所以你就是在马路上开车呀行走呀遇到了鹿的话，那些车辆就都会停下来，他们既不能鸣笛，就是怕会吓到那些小鹿，然后也不能去赶他们，就会在那里等，直到有好心的路人帮他们把那些小鹿牵走，这样还是蛮有意思的。还有很多就是卖小鹿饼干的，可以在路上自己喂喂小鹿，然后逗逗小鹿合影之类的，而且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鹿的话它那个可能味道会不太好，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而这个就是奈良做的很好的一点，它会沿途的商家他们会定时的去那个进行清理，所以即便是夏天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很难闻的味道，或者是路上很脏，这样就是一个干净的环境下看一些很可爱的小鹿，所以这边就是非常推荐的一个景点。另外奈良还有一些那个像唐招提寺，它是为了纪念鉴真和尚而修建的，之前像我有接过 国内那个搞建筑的客人，他真的就是千里迢迢特意来这边就为了看这个唐朝建筑。因为虽然奈良的这个唐朝建筑肯定是学我们中国的唐朝时期的风格，但是现在在中国国内的话已经没有办法找到这么大面积集中的唐朝风格的建筑了。所以就是如果想要感受一下的话，很推荐这边。现在就有很多国内喜欢穿那个唐服拍照的小女孩，她们也都会喜欢来这边取个景拍个照这样。另外那边的药师寺也很美。其实奈良可能它的宣传力度没有京都那么好，但是它作为比京都历史更悠久的古都来说，真的有很多很不错的地方。而且近年开始奈良就是也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方面宣传上的欠缺嘛，开始在做很大的调整，相信以后也会成为一个客人就是游客很多很吸引大家的好地方这样。
嗯，了解，非常好，非常好。那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有3天左右的时间在大阪转一转，如果还有额外的时间想在大阪周围转转的话，刚才您介绍了一个叫吹田市，一个叫奈良，我觉得那个你说的那个小路其实真的还是挺有特色的，因为在国内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见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说开着车然后边上有小路经过。包括刚才您介绍的这个还有商家定期的去清扫他们的一些垃圾或者一些粪便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而且还能有中国唐代建筑的这种风格的这种古建，觉得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刚才您介绍那个吹田市，除了我们去做一碗面，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说能勾引我们的这个地方吗？
吹田市因为它离大阪很近嘛，所以其实可以上午去吹田市，然后下午去购物，两不耽误这样。因为吹田市它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拉面博物馆这样。
它是把拉面就做成了一个博物馆，让你去感受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是有大概有半天左右也是可以的对吧？
因为它真的非常近。虽然它说是一个市，但是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一个大城市的一个区这样。
哦，了解了解了解。那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其实如果你没有没有说跟客人点名的话，其实你们已经进入到另一个城市里了，实际是。
对对对对。
好嘞好嘞好嘞。行，那今天真的挺好的，我是跟着您用耳朵过了个瘾哈。这个等于用了4天或者是5天的时间，可以把大阪基本上就是玩的比较的一个完整了啊。那么
对,
对，其实可以就是大家如果有个3-5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国内和大阪的这个航班也非常的非常的方便，那么可以利用这个3-5天的时间来一个短途的旅行。那么欢迎呢，就是大家能够去那儿玩的时候，如果想跟我们的达人也再聊一聊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格列佛是听的全拼再加上 GLF， 不仅能够获得我们的音频，同时您在我们的微信号当中回复张迪，那么张迪的这些信息呢也可以弹出来，那么也方便您与张迪做进一步的沟通和预约，让他给您再讲一讲大阪的一些更有意思的故事，还有一些景点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再次谢谢丸子地球，也谢谢张迪花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我们之后呢也会再和张迪再聊一聊在大阪具体怎么吃怎么购物，有没有一些小技巧，以及在旅行路上的一些小贴士等等等等。那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谢谢张迪。
谢谢谢谢。